汤姆爷爷。汤姆爷爷已经一大把年纪了，但是带起小孩来可真有一套。他能把毫不起眼的东西变成各种玩具，他穿上溜冰鞋可以舞出像溜冰好手一样优美的姿势，他的房间里有各式各样远渡重洋而来的奇花异草，争相绽放，简直像一座植物园。即使是下雨天，只要跟着爷爷就不会无聊。浴缸会一下子变成一艘船，孩子们个个都成了水手，一会儿遨游四海，一会儿又到地下室去挖掘海盗埋葬的宝贝。到了晚上，住在附近的小孩都会来听汤姆爷爷讲故事，孩子们常常听得又紧张又兴奋，甚至夜里做梦都梦到故事中的情节。像这样快乐的日子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市长在电视上面带微笑地宣布，市政府为老人建好了一座养老院。他说，我们的老人应该得到比目前更完善的照顾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无法顾及交通安全，走在大街上相当危险。况且他们已经不能再对这个城市有什么贡献了，万一生了病还要别人照料。在新的养老院里，老人不但可以受到妥善的照顾，还有许多其他的老人作伴。因此我下令，所有的老人离开本市迁入养老院。市民们惊讶之余，倒也有不少人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么一来，他们就不必再为家中的老人伤脑筋了。市长身边早已有一支捕老部队待命行事，这支队伍蜂拥而出，他们用网子把老人像蝴蝶和鱼一样的网起来。无论老人躲在多么隐秘的地方，只要捕老部队用探照灯一照，他们就全都被发现了。汤姆爷爷和溜冰俱乐部的朋友也难逃这场浩劫。虽然他们各个身手都还很灵活，但这支捕老部队的动作还是比他们快多了。所有的爷爷奶奶都被捉到大汽车里，在黑夜的雾色中被送到新的养老院去。城里静悄悄的，每个人都沉沉的睡着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如果孩子们要找爷爷，妈妈就说，去去，去看电视。爸爸妈妈晚上外出时，保姆也说，去去，去看电视。孩子们都觉得日子很无聊。有一天，电视的快乐时光节目现场介绍新的养老院。贝蒂、安安和附近的孩子们都聚集在电视机前，观赏养老院里美丽的花园、闪闪发光的浴室、音乐厅和图书馆。你看，亚伯特爷爷在那儿，加比婆婆，还有丽莎姑婆。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喊着，他们也看到了汤姆爷爷。他静静地坐着下棋，无聊地望着棋盘，眼神疲倦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快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爷爷奶奶什么都有，可是却看不到他们的笑容。孩子们决定要想想办法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开始策划救援行动。他们用铁锤、绳子、雨伞、电灯和气球制造了各种奇形怪状的飞行装备，而且还说服了送牛奶的伯伯载他们去养老院。在一个凉风徐徐、爸爸妈妈都已经进入梦乡的夜里，孩子们出发了。到了养老院，守卫睡得正熟，孩子们架上长长的梯子，偷偷爬进屋里，轻声地唤醒爷爷奶奶，并且帮他们配上带来的各种装备。这些飞行装备虽然看起来奇奇怪怪的，不过倒是可以很轻巧地从屋顶上升起来，顺着风往前飞。老人们决定冒一次险，因为他们都好想回家。那些挤不上牛奶车的孩子倚着窗口等待爷爷奶奶的归来。 汤姆爷爷是最后一个起飞的，他用双手控制飞行器的双翼，他还帮助其他不会操作飞行器的老人，因为那些老人被卡在树上，活降落到别人家里去了。到了清晨，大家终于安然回到了各自的家。现在，孩子们得为爷爷奶奶找个藏身之处。汤姆爷爷的藏身处是在床底下，为了方便爷爷写信，床底下还装了一盏灯。丽莎姑婆躲在橡木门后头的柜子里，在里面还能欣赏音乐呢。而罗斯婆婆则灵巧地爬到了壁橱上方，高兴地躲在帘子后头。到了早上，一切看起来都像平常一样。晚上爸爸妈妈去听音乐会或看电影之前，都会对孩子们说，乖乖睡觉。贝蒂和安安就回答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不过最开心的其实是他们自己，他们会把汤姆爷爷从床底下拉出来，然后邀请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来听汤姆爷爷讲故事。爸爸妈妈回到家时，屋里又恢复了宁静。就这样，孩子们白天盼望着晚上的来临，每一夜又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。渐渐的，爸爸妈妈开始觉得不安，为什么孩子们都不再提起爷爷？他们难道不想他吗？还是已经把他忘了？等我们老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遭遇呢？而孩子们也在担心。贝蒂说，爷爷总不能永远住在床底下呀。安安说，看样子我们还是得把这个秘密告诉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，他们走上前抱住爷爷，眼中闪着泪光，全家又团聚在一起，再也不要分开。爷爷看着爸爸妈妈和孩子们，觉得什么话都不用再说了，毕竟他不只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，而且还等着去迎接新的人生旅程呢。